如果深入研究约翰福音嘅话咧，
如果研究约翰福音的话，
你发现有两个嘅结尾。
你发现有两个结尾。
如果按叙事嘅内容，
按叙事的内容，
二十章嘅30-31节，请相读出。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如果我们稍微读文科的人呢，
如果我们读文科的人，
你从那个语句和个用词，
你从语句和用词，
你明显是知道这段的经文已经是做了一个总结了。
明显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做了一个总结。
随之而来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21章呢？
但是后来为什么又出现21章呢？
即当我讲拜拜啊，咁
当我说再见
啊，为什么又突然又翻翻转头，又要再讲一些嘅嘢咧？
为什么又回过头来又重新再讲另外一件事？
叙事文学就接受21章已经收录在圣经嘅正典。
叙事文学就接受21章已经收录在正典。
所以我哋称20章嗰段嘅经文系一个叫短嘅结尾。
所以我们称20章为一个短的结尾，
21章是一个长的结尾，
21章是一个长的结尾，
就避开了一些所谓争论，
就避开一些争论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一连几个约翰福音的场景都是讲到有关爱的主题，
连续几个约翰福音的场景的主题都是讲爱。
12章是讲玛利亚用香膏去膏主，
12章是讲玛利亚用香膏膏主耶稣，
是一种爱的表现，
是爱的表现。
13章讲耶稣离世之前为门徒洗脚，亦都一种爱的表现。
13章讲耶稣在离世之前，门徒他为门徒洗脚，也是一个爱的表现。
然后来到最后一个的场景，
然后来到最后一个场景，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一句大家熟悉的说话，
是大家熟悉的一句话。
出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出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一对夫妇，
如果一对夫妇，
任何一方突然向另一方问：你爱我吗？
如果其中一方对另外一个说：问你爱我吗？
我哋推论可能我喺一个婚姻关系里边出现一啲嘅矛盾。
我就推论他们的婚姻关系可能有一些矛盾，
或者提出一啲嘅疑问，
或许提出一些疑问。
我曾经讲过，我喺香港一间最长嘅教会侍奉咗8年。
我曾经说过，我在香港有一家教会侍奉最长有8年。
我离职嘅时候，
我离职的时候，
有一位嘅会友咧，佢话佢通宵写咗7页嘅信俾我。
有一位会友，他说他通宵写了7页的信给我。
内容大致都系质疑点解我要选择离佢哋而去。
内容大致上就是，质疑我为什么要离他们而去。
我到底系咪爱佢哋咧？
我到底是否爱他们呢？
近日牧师听到最多的回响，
今日我听了最多的回响。
为什么我一定要年底退休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年底退休呢？
甚至乎有我听到一些讲法是我突然改变主意，
甚至我听到有一些传闻说我会改变主意，
突然改变主意，
突然改变主意。
其实言下之意都是问到底我爱不爱大家，
言下之意就是问我到底爱不爱大家。
你爱我妈是一句熟悉的说话，
你爱我妈是一句熟悉的话。
你听到什么呢？
你听到什么？
你又听到耶稣问彼得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你又听到耶稣想问彼得要表达什么？
有人觉得耶稣问这句说话，
有人觉得耶稣问这句话，
他是提醒彼得之前曾经3次不认他，
他是提醒彼得他曾经3次不认
主，所以我就要问足3次打个平手，
所以我就要问3次打个平手。
这个是一个老一辈或者上一代很流行的讲法，
这是上一代老一辈很流行的讲法。
我们尝试去推论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我们尝试去推论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你想想之前耶稣又为门徒洗脚，
你想想耶稣之前为门徒洗脚，
之后就经历被捕，
经历被捕，
被毒打钉十字架，
被毒打钉十字架，
复活之后，
复活之后，
他还念念不忘这个彼得，你这么忘恩负义，这么没义气，
他还心心念念的觉得，彼得你这个人这么忘恩负义，没有义气，
于是呢就埋伏在那个提比利亚海那边，
于是就埋伏在提比利亚海
等，在那里看着门徒那晚整晚打不到鱼，
就看 门徒整个晚上都打不了，
心里边在谂，打不了死了，你 you have today 啦，真系，
就心里就想你活该的。
啊，然后咧又为门徒预备早餐、哦，
然后又为门徒预备早餐，
哇，又 barbecue 又烤鱼咁样系咪？
又烤鱼。
啊，之后咧一连串嘅行动只有一个目的，
一连串的行动只有一个目的，
就系、是、要报复彼得三次唔认佢，
就是要报复。彼得三次不认他。
你想想，你想想我们的主会不会这样做？
你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会这样做吗？
即耶稣不好像牧师这样嘛。
耶稣不像牧师这样、啊。
又小气又记仇，是吧？
又小气又记仇。
是吧？如果是这样，根本不值得我们相信他。
如果是的话，他根本不值得我们相信他吧。
有些人可能读书就读得多一点了。
有人可能书读得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座的全部碰埋都读 PhD 的，是吧？
我们在座里面很多都有博士
学位。你们就懂原文了。
他们都懂得原文。
咁咧，佢就话啊，耶稣咧喺呢度用两个唔同嘅希腊文去问呢个彼得嘅对答。
耶稣在这里用两种不同的希腊文去问彼得。
耶稣又问佢：你系咪用阿加皮无条件嘅爱去爱我？
你是否用阿加皮无条件的爱去爱我？
然后咧，彼得咧就用咗另一个嘅希腊文 philo 呢个字，我系用。亲情或者那种的人伦关系的爱去爱他。
然后彼得就用 filio 这个字的意思，说是用一种亲情的爱去爱耶稣。
那个整个二十一章的对答呢，
整个二十一章的对答
就变成一个原文考试了，
就好像原文考试。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用阿加皮来爱我？
我问你，你是否用阿加皮来爱我？
你用 filio 来爱我不行。
你用 filio 爱我不行。
你用阿加皮来爱我。
你是用阿加皮来爱我吗？
你用 filio 来爱我都不得。
你用 filio 来爱我不行。
我再问你是不是用阿加皮来爱我？
我再问你，你是否用阿加皮来爱我？
哎呀，
是
了，我用阿加皮来爱你了。
是了是了，我是用阿加皮来爱你了。
你想下，搞一大轮大龙凤，好像考原文试，那个可能性大不大呢？
你想想看，事情搞得这么复杂，这个好像是原文的考试。
其实我们稍微花时间去研究约翰福音，
如果我们稍微花时间去研究约翰福音，
在约翰福音里面，阿加皮和腓利奥这两个字是共通的。
阿加皮跟腓利奥这两个字是共通的。
或者阿加皮这个字呢，如果我们比较做一个比较精准的研究，
像阿加皮这个字，用精准来研究，
这个字本身在希腊文里面我们叫做无色彩 colorless 的一个字来的，
在希腊文里面是无颜色的，
只不过是当时基督教是 adopt 了，就是采用了这个字，
只是当时基督教采用这个字，
就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无条件神圣的爱，
就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变成无条件的爱。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
那里记了一段这样的说话，
记载了一段
经文，因为底马贪爱世界，
因为底马贪爱这个世界。
你知道那个贪爱的希腊文是什么？
你知道贪爱的希腊文是什么？
就是阿加皮了，
就是阿加皮。
难道那个底马是用上帝无条件的爱去爱这个世界？
难道那个底马是用上帝那种无条件的爱去爱这个世界吗？
我只能够说原文不是这样用的。
我只能说原文不是这样用的。
如果一知半解去引用这些原文呢？
如果一知半解的来去引用原文，
其实一些误导的成分，
是误导的。
另外有人认为耶稣要取笑，要讽刺彼得，
甚至有人认为耶稣要取笑讽刺彼得，
因为彼得自认自己是一个，即是我是一个好像门徒之中那个的领袖嘛。
彼得觉得自己是门徒之中的领袖，
所以问他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呢？
所以问他的时候，问他你是否比其他门徒更爱我的时候，
你刚才读到的经文后半段，彼得都跟约翰有这个比较，
你就发现后面的经文好像彼得跟约翰有一些比较。
当然啦，有人亦都听到耶稣要责备彼得重操故业。
当然也有人听到耶稣责备彼得要重操故业。
你爱我比这些打鱼的工具同埋你啲渔船更深么？
你爱我比这些打鱼的工具和渔船更深啊？
我唔知道你听到啲乜嘢。
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是一句熟悉的说话。
是句熟悉的话。
听到的人又听到啲乜嘢咧？
听到的人又听到什么？
现实嘅生活都唔少呢啲嘅问题嘅。
现实生活中也 不少这些问题。
啲女士好中意问佢嘅男朋友或者佢丈夫。
女性很喜欢问她的男朋友。
啊，如果你同我阿妈一齐跌咗落海，你救边个先咧？咁。
如果我跟你妈妈一同丢了下海，你先救谁啊？
言下之意，梗系希望你救我先啦。
言下之意，当然希望你救我。
啊，有啲做父母都会得人问下啲仔女。
做父母有空闲的时候也会问儿女。
阿仔啊，女啊。
啊。儿啊，女啊，
啊！你话俾爸爸妈妈听，
你告诉爸妈，
你爱妈唔系你爱妈咪多啲定爱爹哋多啲咧？
你爱爸爸多一点，还是爱妈妈多一点？
啊！如果一个唔小心答咗对方，
啊！如果一不小心答了另外一
个，世界末日啦，
就世界末日啦。
啊！其实有时呢啲唔系幼稚，
其实这不是幼稚，
系我哋希望我哋付出咗啲嘅爱，
只是我们希望付出的爱，
让对方接收到，
让对方能够接收到。得到肯定，
但在约翰福音最后一个场景，
在约翰福音最后一个场景，
难道耶稣还有这种心情去玩这种定差谁是最爱我的游戏？
难道耶稣还有心情去玩这种定差谁是最爱我的游戏吗？
我们读过耶稣离世之前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我们读过耶稣离世之前经历这么多的东西，
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
仍然挂住呢啲嘅门徒，
仍然想念，
又为佢哋洗脚，
又为他们洗脚，
又为佢哋承担呢啲嘅困难，
又为他们承担困难，
又为佢哋去预备早餐，
又为他们预备早餐，
心血来潮，
突然心血来潮，
去问埋晒呢啲咁无聊嘅问题，
去问这些无聊的问题，
特别彼得，你三次唔认我咁冇义气。
特别彼得，你三次不认我，
我
这么没有义气，我就要问你三次，
你打个平手，
就要扯平了，
一啲都唔肯吃亏，
一点都不肯吃亏。
我唔清楚你听到啲乜嘢，
我不清楚你能够听到什么，
我又唔知你点去理解，
我也不晓得你怎么样理解。
我自己绝对唔相信耶稣会做嗰啲咁嘅嘢，
我自己绝对不相信耶稣会做这种事情。
或者如果佢真系咁样做，
或许他真的这样做。
坦白讲，佢唔值得我哋相信。
坦白说，他就不值得我们相信了。
都唔值得我去侍奉佢。
也不值得我们去侍奉他。
或者如果时光倒流嘅话咧？
如果时光倒流的话，
我哋喺嗰日嗰个嘅清晨嘅里边，
在那天的清晨，
你知道巴勒斯坦嘅天气咧，早晚嗰个温差。
你知道巴勒斯坦的那个一早一晚的天气的？温度的差别，
是一个寒冷令人要靠近火堆的清晨，
是一个寒冷要让人靠近火堆的一个清晨。
彼得同埋几位门徒，
彼得跟几位门徒，
同埋耶稣围喺呢个提比利亚海边呢个火堆嘅里边，
和耶稣围在提比利亚的海边，
一齐咧去吃耶稣为你预备嘅早餐，
一起吃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
看住呢啲嘅火焰，
看到这些火焰。
前尘往事一律涌现在眼前，
前尘往事就涌现在眼前。
好多嘅片段，好多同耶稣嘅经历都出现翻。
很多片段，一同跟耶稣经历的片段都显现出来。
特别当呢个五饼鱼嘅时候，
特别五饼二鱼。
呢啲人，耶稣话食完呢啲五饼鱼之后，话你哋要同我承受呢个嘅苦难。
耶稣说：你们吃完五饼二鱼的之后，你要跟我一同承受苦难。
好多嘅门徒就从此多有离去。
很多门徒都从此离开了。
耶稣问彼得：你都要离去吗？
耶稣问彼得：你也要离开吗？
彼得是满有信心的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耶稣问彼得满有信心的回答说：耶稣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仲跟随边一个呢？
我还能跟谁呢？
我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我已经知道，而我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每一句都掷地有声。
每一句都掷地有声。
彼得觉得我比其他人更紧紧的跟从耶稣。
彼得觉得自己比任何人，任何一个
人都紧紧
跟随耶稣。
在另一个晚上，
在另外一个晚上，
当这个的逾节的晚餐，
逾越节的晚餐，
门徒耶稣和门徒在进餐的期间，
耶稣跟门徒进餐的时候，
这个的耶稣是竟然离席去为门徒洗脚。
耶稣竟然离席，然后为门徒洗脚。
当大家都哑口无言的时候，
当大家哑口无言的时候，
只有彼得对耶稣发出这个抗议。
只有彼得向耶稣发出抗议：
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饭后之后，耶稣提到有人要出卖他。
饭后耶稣提到有人会出卖他。
这个彼得就很勇敢地去回应。
彼得就很勇敢地回应。
他说：主啊，你要去哪里啊？
主啊，你要去哪？
耶稣回答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够去。
耶稣回答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
他说主啊，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你去啊？
他说主啊，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你去？
我可以为你舍命。
我可以为你死了吗？
你想想那刻彼得多么豪情。
你想想看彼得那一刻有多么的豪情，
何等的壮志呢？
何等的壮志。
然后耶稣就提醒你将会三次的不认我。
然后耶稣就提醒他你将会三次不认我。
可能彼得会觉得哎呀，耶稣你一定跟我开玩笑了。
可能彼得觉得啊，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了。
我任何时候都紧紧的跟从
你。我是比任何时候都紧紧跟随你的。
在这个客西马利园遇到要捉拿耶稣的差役的时候，
在客西马利园遇到差役要抓耶稣的时候，
彼得的决心和勇气都更加显示出来。
彼得的决心跟勇气就更显明了。
当这些圣殿的警卫要捉拿耶稣的时候，
当圣殿的警卫要抓耶稣的时候，
其他门徒吓到呆目若鸡，
其他门徒吓得呆痴目鸡，
只有彼得，
只有彼得，
只有彼得拔出刀来，
只有彼得拔出刀来，
去保护他自己的老师，
去保护他自己的老师，
是如此的激昂，
是如此的激昂。
事实他都真的更比其他的门徒更勇敢去跟从耶稣。
其实他真的是比其他门徒更勇敢的去跟随耶稣。
原来一个人无论他几有勇气，
原来一个人如怎样有勇气，
他几咁勇敢，
有那么多
他都有否认主的时候，
他都有否认主的时候。
有时候不一定在困难的时候，
不一定在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你想想群情汹涌去客西马利园拉耶稣的时候，
你说群情汹涌这么多人去拉耶稣的时候，
彼得就好像真香港的黑社会古惑仔片那个大佬一马当先挡在前面。
彼得就好像香港的黑社会那个大佬一样去 一马当先的冲出来。
但是在那种即日子不明朗的时候，
在日子不明朗的时候，
有时候就更加的困难，
有时候就更困难了。
大家记得当耶稣被捕那一晚，
当耶稣被捕的那一晚上，
圣经记载他们同样围在一堆的火堆里面，
圣经记载他们也是围在火炉
旁边的，不是其他的门徒，
旁边不是其他门徒，
只是祭司的侍从和一些的婢一些仆婢，
只是祭司侍从婢女。
彼得呢又要偷偷地走去看耶稣怎样，
彼得也是要偷偷地去看看耶稣怎样。
突然认出他，
有人认出他，
你不是那个就是耶稣的门徒吗？
你不是就是跟随耶稣的
门徒吗？不是你认错，你点错相啊？
你不是你认错人了。
其实那个只是一个的婢女，
只是那个只是一个婢女，
又没有兵器，
又没有兵器，
又不是一些即凶神恶煞的人，
又不是凶神恶煞的人，
但是就在那一刻里面，
但是就那一刻里面，
彼得就否认他自己的身份，
彼得就否认他自己的身份。
当坐在这里提比利亚海边，当坐在这个火堆去吃耶稣为你预备早餐的时候，
在火堆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在吃早饭的时候，
彼得是种种那些的场景出现在脑海，
种种的场景出现在彼得的脑海里。
耶稣当面骂他，哇你真的没义气啊，你真的正衰仔来的。
如果耶稣当面的骂他，你真的没有义气了，
可能他会感受好一点，
可能他的感受会好一点。
没错，我真的负了你耶稣，
对，我真的辜负了耶稣。
但是耶稣竟然是好像是一种叫做我们叫做雪上一种叫雪中送炭，
但是耶稣却好像是雪中送炭，
然后用一种咁嘅系超越彼得嘅理解嘅方式去对佢嘅时候，
超越彼得所理解的方式去对他，
彻底改变彼得对爱嗰种嘅体会，
彻底改变彼得对爱的体验。
或许一直以嚟佢以为自己胜人一筹，
或许他一向以为自己胜人一筹，
或者佢觉得佢自己比其他人优胜，
或许他觉得自己觉得比人优胜。
无论那一刻是失望、是罪疚、是羞耻，
无论那一刻是失望、罪疚、羞耻，
甚至无他带头去带领这些门徒去打鱼，
甚至他带头带领门徒去打鱼，
就在那一刻里面，
就是那一刻里面，
就在那一刻他经历了整晚 一无所有的时候，
他经历一整晚一无所有，
就在这个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出现在他的面前，
耶稣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是质问他，
不是质问他，
不是埋怨为什么你不够义气，
不是埋怨他你为什么不够义
气，不是埋怨他三次不认他，
不是埋怨他三次不认他，
只是由声问这些门徒，小姐们你有吃的没有，
只是柔和的声音问他，小子们你有去的没有，
亲自的为地预备早餐，
亲自为他们预备早饭。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看。
如果当日我有份吃这个早餐呢，
如果当天我有份吃这个早饭，
我想这个是全世界最难即是吃得落的早餐，
这个是全世界最难咽下的早餐，
我们广东话是背脊骨落，
就从背部吞下去了，
因为明明是这班门徒是负于主，
明明这一群的门徒是辜负了主耶稣。
你读到约翰福音这个场景，其实整个空的凝聚，
你读到约翰福音这里整个场景空气是凝聚，
彼此好像相对无言，
黏住的相对无言
的，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终于打开沉默，
耶稣打开沉默，
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想如果耶稣处心积虑，
如果耶稣处心积虑，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做了这么多事情，
只是要突出门徒和彼得的不忠呢，
要突出彼得跟门徒的不忠，
无论你的这些是指什么，
无论这些是指什么东西，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都不重要了。
你会不会试试在街上向个陌生人说，
你会在街上向一个陌生人说，
比如举例我不认识双双，
比如说我不认识牧师，
我在街见到你，
我在街上遇到你，
靓女你爱我吗？
帅哥你爱我吗？
我一巴就打过来了，
一巴掌，
你
打过去了。
我啲毫无关系嘅人问你爱我吗？
你不会向毫无关系的人去问你爱我吗？
与其说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
与其说耶稣问彼得你爱这些比我爱我更深吗？
是一种嘅责备。
是一种责备，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对这段经文那个的整个叙事的发展，
对这段经文整个叙事的发展，
这句问句本身是一个福音，
这个问句本身就是一句福音，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包容，
这句本身就是包容，
这句问题本身就蕴含了很多的赦免和爱，
这句蕴含了很多赦免和爱，
所以你留意每一次问完你爱我比己这些更深吗？
所以每一次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
彼得回答，主啊你是知道的，
耶稣是一次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
耶稣回答，你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
假如我们真的如同某些人的猜测，
假如我们真的像其他人猜测，
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
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
要问足他三次，
要问他三次才够。
我们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演绎？
我们能否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演绎？
耶稣是一次又一次肯定彼得爱他的心。
耶稣是肯定一次又一次的肯定彼得爱他的心。
然后一次又一次再将这个目的交托给彼得。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牧职去交托。
我觉得我这样去理解这段经文，
我觉得我这样的去了解理解经文，
配合我们所相信这位耶稣他那个的性格，
更配合我们这位所相信的耶稣的性格。
原来不单只是彼得，
原来不单只彼得，
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未来的生活，
我们未来的生活，
我们可能都曾经因为种种的原因，
我们可能曾经因为种种的原因，
我们会否认主，
我们会否认主，
无论我们之前怎样对主山盟海誓，
无论我们之前怎样对主耶稣山盟海誓，
或者我们感到工作压力，
或许有工作压力，
或者我们生活家庭改变，
我们生活家庭改变，
或者我们身体出现问题，
身体出现毛病，
很多时因为教会的人士的误会，
有时候教会人士的误会，
或者我们的侍奉的努力不被人肯定，
或许是我们侍奉的努力 并为收养家的肯定，
或者我哋感到信仰唔再适应我嗰个嘅生活。
或许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再适应我们的生活。
我哋都曾经谂过一个念头，哎呀，不如我哋翻去捕鱼啦。
我们都可能有一个念头，不如我们回去捕鱼吧。
甚至我做咗牧师，
甚至我当了牧师了，
真系不下十次想过退出。这个的牧职，
我不下十次想退出这个牧职。
有时做牧师太辛苦了，
有时候当牧师太辛苦了，
做嘢做唔死人，
工作做不死人的，
你要处理好多一啲工作以外嘅人或者事，
你要处理很多工作以外的人和事，
嗰种心力交瘁，
那种的心力交瘁，
你发脾气又话你冇榜样，
你发脾气又说你没做好榜样，
吞咗去自己嗰个呼吸系统又唔畅顺，
你吞下去了，你自己也意难平。
大家开始明白吗？
大家开始明白了吗？
有时候人哋可能会睇我哋系无病呻吟，
有时候人家看我们是无病呻吟，
有人会觉得我哋咁样做系一个背叛或者一个弱者。
或许人家看我们这样做是背叛，是弱者。
但系有谁知道我哋嘅内心从来都未平复过呢？
有谁知道我们的内心从来没有平复过？
如果我哋同耶稣系未曾爱过，
如果我们跟耶稣没有相爱过，
有乜所谓啫？
都无所谓啊，
系咪？死啦！嗰个邝美云嗰首歌都系咁唱啦。
有一个歌星邝美云，有一首歌都是这样唱的。
未曾深爱已无情，
未曾深爱已经无情。
但系我哋同主嗰份关系系点都可冇办法去解得清。
但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解释不清楚的。
我哋就好似彼得咁样，
就好像彼得，
就喺某个嘅光景，
就在某一个光景，
某个场景。
某一个场景，
我自己心灰意冷，
我心灰意冷，
哎呀，我要放弃了，
哎，我要放弃了，
我没办法再前行了，
我没有办法再走了，
哎呀，对不起，是我负了你了，
对不起，耶稣，是我辜负了你。
这不是多同少，质同量的问题，
这不是多少质量的问题，
是心里面那份痛，
是心里面那份痛，
永远都不能够磨灭，
永远不能磨灭，
就是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刻。
耶稣不是看彼得多少三次三十次不认他，
耶稣不是看三次三十次不认他，
早就预言了你三次不认我的了，
早就预言这三次不认我了，
为什么要问足你三次，我
为什么要问够你三次呢？
而是他看到彼得内心对他那份单纯的爱，
而是他看到彼得内心那份单纯的爱，
出现在海边，
出现在海边，
为他预备早餐，
为他预备早餐，
一次一次又一次，
一次一次又一次，
重新将这个牧职交托给他，
重新把这个牧职交托他。
大家明白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
大家明白这个就是我们想相信的福音，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奉这位的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所信奉的耶稣，
或者这个就是反映阿加皮这个无条件的接纳的爱，
这个就反映阿加皮无条件接纳的爱。
所以当耶稣问你爱我吗，
所以当耶稣问你爱我吗，
他已经展示了一份的关系，
他已经展示了一份关系，
已经是重新的将这份的恩典倾流在彼得的身上，
重新把恩典倾流在彼得身上。
这些不是客套的说话，
这不是客套的话，
不是考试的题目，
不是考试的题目，
不是羞耻，
不是羞耻，
不是责难或者讽刺，
不是责备讽刺，
是真真正正无条件的接纳，
是真真正正的无条件的接纳。
耶稣邀请的是跟随他的人的回应，
耶稣邀请的是跟随他的人的回应。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无论我们曾经因为什么原因，
无论我们曾经为了什么原因，
我们曾经否认主，
我们曾经否认主，
或者我们冷淡，已经不再好像之前那么爱主，
或许我们已经冷淡了，不像以前这么爱主，
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但我们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在我们心底里面，
心底下，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这个至少是我们不断努力、不断尝试。
这个至少是我们不断努力不断尝试，
就在我们否认你那一刻，
就在我们否认你的那一刻，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就在我回去捕鱼那一刻，
就在我回去捕鱼的时候，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
就在我对人对教会失望那一刻，
就在我对人对教会失望的时候，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就在我因为生活的压力，
就在我生活压力，
我不再好像以前那样投入教会的侍奉，
我不再像以前投入教会侍奉，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我想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埋藏在我们心里面那种零碎对主爱那份的片段，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埋藏在心底零碎的对主的爱的片段，
耶稣就是一一的去确认，
耶稣一个一个去确认，
重新授予我们这份的信任，
重新赋予我们这一份的信任，
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大爱，
这就是十字架的大爱，
这个就是为什么每个月我们要守这个主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要守主餐，
守主餐不是增加气氛，
我每次都说守主餐不是增加气氛，
是将十架耶稣钉在耶稣钉在十架这一幕，
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一幕，
藉着这个饼和杯重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借着这个饼跟杯是呈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跟人比较，
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跟别人比较，
我们不需要告诉别人我是门徒之中最出色的那位，
我不需要告诉别人我是门徒之中最优秀的那一位，
无论我是最好无论我是最差，
无论我是最好还是最差，
耶稣都是无条件去接纳，
耶稣都是无条件的去接纳我，
重要是我们每个人知道自己都有软弱的一刻，
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软弱的那一刻，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有信心倒退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有信心倒退的时候，
与其责备和审判，
与其责备审判，
只会加强我们那个反抗和那种的内疚，
只会加强我们反抗内疚，
走得更远，
会走得更远，
正正因为耶稣这份的接纳，
真正就是耶稣这份的接纳，
将彼得重新扶起来，
他把彼得重新扶起来，
如果你将约翰福音接回落去这个的使徒行传，
如果你把约翰福音接下去使徒行传，
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一个脱胎换骨的彼得呈现在我们，
一个脱胎换骨的彼得就呈现在大家面前，
坦白说如果没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一幕，
若没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一幕，
或者可能彼得就已经在整个历史的洪流里面消失，
彼得可能就在这个历史上历史中消失了，
我们今天需要如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
我们今天需要耶稣在加利利海边
向彼得发出爱的呼唤，
向彼得发出爱的呼唤，
重新肯定这份的关系，
重新肯定这一份的爱的关系，
重新肯定这份师徒情谊，
重新肯定这一份师徒的情谊，
再一次交托，
再一次交托，
再一次的信任，
再一次的信任，
让我们有机会重新上路，
让我们有机会重新上路，
再走天国的路，
再走天国的路。
我曾经好几次引用以下这段的说话，
我曾经好几次引用以下这一段话，
在法国有一个小镇，
在法国有一个小镇，
有一个很知名的修道团体，
有一个很知名的修道团体，
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叫泰泽，
大家可能也听过叫泰泽，
他的创办人 Brother Lawrence，
创办人 Brother Lawrence，
他写过一段这样的说话，
他曾经写过一段话，
这段说话也成为我自己的提醒，
这段话也成为我自己的提醒，
每次在我意兴阑珊的时候，
也每次当我意兴阑珊的时候，
读回这段的说话，
再读这一段，再读 这一段话，
成为我的激励，
成为我的激励，
当我们每日必须每日不断重申我愿意的时候，
当我们必须每日都不断重申我愿意的时候，
软弱成为了严酷的考验，
软弱成为严酷的考验，
对那些甘愿信靠的人，
对那些甘愿信靠的人，
世界世上是没有绝境的，
世上没有绝境的，
我们以为已经离弃基督，
我们以为已经离弃基督，
但是他却没有离弃我们，
但他却没有离弃我们，
我们以为已经将他忘掉，
我们以为已经把他忘掉，
他却仍在那里，
他却仍在那里，
我们几时想再次从头开始，
我们什么时候再想从头开始，
他已经 stand by，
他已经在那里了，
这个就是我们意想不到，
这就是意想不到，
亦都系我哋唔敢奢望，
也是我们不敢奢望。
我唔知在座当中嘅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弟兄当中弟兄姊妹，
或者你感觉你同耶稣嗰份爱已经褪咗色，
或许你觉得你跟耶稣那份爱已经褪颜色，
这因为种种嘅理由，
或许种种的理由，
你好似同耶稣已经若即若离，
你跟耶稣好像若即若离。
但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你听见耶稣轻声的问你，
你听到耶稣轻声的问你，
柔声的问你，
柔声的问你，
从心底里边呼唤，
从心底里面呼唤你，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听到啲乜嘢？
你听到什么？
会唔会又系一次一次对你嘅肯定？
会不会又是一次一次的对你的肯定？
一次一次捕捉你曾经爱主嘅片段，
一次又一次的捕捉到你爱主的片段，
又一次一次将呢个机会重新交过俾我哋，
一次又一次把这个机会重新交托给我们咯。
所以希望以后大家读到呢段经文，
所以希望以后大家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千万唔好讲彼得因为三次唔认佢，
千万不要说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他，
耶稣要问翻三次打个平手。
耶稣就要回问他三次才能够扯平。